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大伙儿从外头来，都会觉得春风吹得很凉爽，是吧？打个禅机吧，是春风凉嘞，还是温度凉嘞，还是湿度低嘞，还是你自己今天心情比较好嘞？缘起处处观，这些事情慢慢的，你就会去体会到所谓无自性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就是对这些现象界的一种赞叹吧，好，其实也感觉我今天我大概有一个礼拜没有翻菩萨地的课本，所以今天早上备课的时候打开课本就觉得有点陌生，不晓得各位空了一周以后是不是也这样的感觉哈？其实学佛就是这样子，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都不难哈，文字自己看得懂。可是，如果你没有常常去亲近、供养，供养不是说你要去献什么东西哈、给他，因为法本就是这样子哦，他不会因为你多看一点，他就增加什么，少看他就减少什么，大概有的就是你一些这个手脏脏摸到的黑黑的地方而已。对于法要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要值得定课性的哈、就是。例行性的，你自己定了什么功课？你每天到那一天，或者每天哪些时间就固定要去亲近他啊，这样子他才不会跟我们有远离的因缘。这是我今天一点体会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大概讲完总性以后，谈到发心的这一段文，后面这段文其实本文都不难啊，所以我打算今天看能不能啊，不是那么勉强的，我们就仅仅做消文的动作，不做太多的演绎。我们把一大段文哦，整个《二利品》看完。当然不是今天就可以完成的啦啊，我们就尽量的往后头看。待会简单的讲一下发心的因缘啊，三因三缘跟三利。那么顺便怕待会时间我又忘了啊，因为今天才被告知，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位仁波切来这个开示，对不对？那么前几天又来了一位，好像是格鲁派非常高的一个法王哈，他也预定了，今天大概才刚刚敲定了，我刚刚在楼下看到已经贴了公告了。就是下礼拜一，也是今天这个晚上，礼拜一的晚上，那位仁波切来开示《四无量心》，所以我们下一周又会再停一个礼拜。那么，因为《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慈悲喜舍虽然这《四无量心》是梵天修的法，声闻阿含经也就强调，类似大乘的菩萨道的发心，大概就是这《四无量心》啊。所以我可以这样要求吗？因为本来礼拜一就是我们的课，对不对？我上礼拜他讲的，开示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我没来听啊，是加行，是加行牵涉到传承的问题。如果你自己本身已经有你的加行的话，是可以来随喜，但不见得要来受这个加行的灌顶。可是四无量心倒是一个很基本的法要，它是发菩提心的相似相应法。但也是三摩地啊，三摩地，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以无量众生为缘呢，能够观修慈悲喜舍这四心，由这四心呢，能够增上我们今天在舍戒禅的那个清净广大相，所以我觉得道跟我们的菩提心有很大的关系，加上他的前行跟回向。也都是一个完整的发菩提心的仪轨。那么我上上礼拜第一次跟各位介绍《法华经》嘛，那么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四无量心》。《四无量心》的每天观修也可以做这个定课。那么我们就姑且拿下个礼拜这位法王为我们开示的《四无量心》当做功课吧。如果你今天相应哪一个发菩提心的因缘，那么《四无量心》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修法啊，很好的修法。所以今天就不多介绍别的啊，我们就主要在文上跟各位做消文的工作。所以 跟各位在本堂功课除了显扬圣教论的第一个啊，第一个发心的仪轨，我们曾经讲过两次之外，我们上上礼拜讲过法华经的，你把法华经的诵经，它的这个忏就是无悔法，当作是一个每天练习发心的仪轨。那么这个修法可以说是实修的部分啊，你今天一定要把它变成定课，才会对它有所觉受，不是只是对于我们所消的这段文，因为文意倒不浅啊，倒不深，重点在于实修，你经常心要跟它相应，心相应之后，你的这个觉受跟你今天对境界的判断抉择就会慢慢有一些改变。比如说了，比如说今天刚才在上课前在地下室就听到有位大哥跟我讲到以前就劳保局有一位林师兄，他好像是很早期就已经用居士的身份来讲经说法的一位师兄，那后来也听说他好像是自杀了。我们就想说，一个学佛学得那么精进的人为什么会走这条路，他应该是有政治政见的。于是那位大哥就问我说，我也是在练讲的人，他问我说我们会在什么心情下有这样的想法，我说我不认识他，这个话也很难讲啊，因为很可能不是学佛就不会犯忧郁症的啊。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只是文会的话，我觉得对忧郁症是没办法免疫的，你要对忧郁症免疫的话，至少要有思所成慧啊，思所成慧。所以刚刚大概也我们三四个人就简单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因为那个大哥就跟我讲到，他据他了解是好像听说有一次他在讲经，课堂上就来一位比丘尼听他讲，那么结束了以后呢，那位比丘尼就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位大德啊，你所讲的东西都不是你的东西。那不晓得如果这个话听在你的耳中会如何哦？刚刚你们没有在练讲，或许心情不同，不然或者就来 OA 啊，我来学本来就不是我的东西，我试着慢慢开始懂啊。所以如果你把自己当作学人的话呢，本来我就是报告我的读书心得啊，就是我怎么读如是我闻，我就怎么报告啊啊，甚至我都一直自己把自己当作是书童啊。我觉得拿球赛来讲的话，出家法师他们应该都是职业队的，我们这些业余的都说不上，对不对？纵使排上业余也大概就是哨棒阶级。我觉得打哨棒很愉快，不用打哨棒，打学校的班队就很好了，不要打班队，随便路边队就很好了。所以本来学佛就是一种很生活的东西哈，可是如果像那位师兄那么严肃的把自己要位列说法一般，那你要就跟大法师去比高下了。如果你讲不出自己的乘性之量，对不对？那当然讲的一定都是心外的言说了，都是你听来看来记来的东西嘛。我们讲的再怎么熟练也都是心外之法，除非你有正量，乃至于不要说是正量了，至少要思慧，思慧就是能够离欲。而你要做到离欲啊，离欲的究竟就是出家了。大概一般你很严肃的去面对讲经说法这件事，如果你受过菩萨戒，当然也是有这个资格的。像墨学就是有以练习发菩提心哈，这样来劝说各位，也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劝说我自己也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如果真的发起来到离欲而不退的话呢，那大概究竟一条路就是出家。或许哪一天因缘具足了，我也可能选择这条路，当然也要福报具足了那么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居士学法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练习啊，跟圣人的心作意相应，其实只是这样子。那么只要这件事情能够让你心有得欢喜的觉受，而让这个欢喜的觉受每天就这样子修法定课的增长广大，它就是修行啊，它就是修行，这是我们在家的分内事啊，可以做得到的部分。所以不要像如果有在座有些人跟我过去一样啊，常听类似像妙老或者是妙老的弟子这一个流派的人多经 多亲近的话，我一直跟很多学长讲，切记妙老他们那一派的人唯劝出家，他们眼中只有出家人，也讲出家法，他们从来不讲在家法的。倒也不是他们看不起在家人什么的，而是本来就是应该劝这条路嘛，劝礼遇，劝专业的修行这条路。但是如果我们的因缘或者是福报业障都还不具足，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因缘底下，我们就尊重自己的因缘嘛，在因缘当中能够有心自在，那么依约心自在的因缘，你就成熟你的慧啊，让你这样子栽培信心念念慧。如果我们真的深信因果的话，你就相信我，如果在这一条路上这么欢喜的过这一生，来生纵使不能够往生净土，我也一定会遇到三智士再学到佛法，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对因果这件事情，你就没有那么大的恐慌，对生死有多大的怖畏，其实就不需要了啊，乃至于根本不至于把自己逼到死路上，人家就是讲你一句，你说讲的佛法都是鹦鹉学语，对不对？都不是你心内事，那又如何呢？如果那位师兄真的为了这么一句话而走上把自己逼死的一条路，我觉得有点可惜了啊，可惜了。所以我也劝各位吧，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自己有他的量啊，就是自己的称量，那我们一定有称量之志，但是一定要如法而行啊。如法的意思就是因缘，因缘是最重要的原则。你当然我们要努力去修集因缘，但是因缘这种事情是不能做主张的，不能说我一定要他几天后几个礼拜几个月之内我要达到什么地步。我们不像世间法，对不对？做企业定目标这样子的来学佛，学佛真的是有一分受用就讲一分功夫，绝对不虚华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到这样子用心吧。好，回到我们今天谈这个哦，刚才还在讲下礼拜休息一个礼拜啊、哦，所以下礼拜是14号再加7是21号啊、哦，我们5月21号再上下一次的课程。好，我们稍微往前看一下这个上上礼拜我们讲过的新闻封版的话呢，你们就打开1138页吧啊，1138页。那么密勒版的话，好，密勒版的话呢是2857页，云和四缘。我们只看大科。当我们知道要发起菩提心，必须要基于种性，对不对？好，我们之前花了很长时间学过种性这件事儿。那么如果你愿意相信你有种性的话，那么需要有接下来的四缘、四因跟四力来做配合啊，我们就做配套。那么这四缘是指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见啊，这个见呢就是去意念，去相应，去作意，去借着你听经闻法，去对于经论当中所讲到的佛菩萨不可思议甚其稀有的神变威力起称叹行啊，起称叹行。称叹者不是要把它当作是神话，把它当作这种功德，至少就世间法来讲，它是个白法，对不对？它是一个这么亲近，而且对人对自己是有利益的。只要我有这个功夫，我也应当要这样的做，对不对？所以有为者亦若是的想法应当要起来，可是我今天当然没这个功夫，所以你看到在果德上有这样子神变威力的人，你当然一定要称叹，对不对？称叹从心里面起的并不是嫉妒啊，并不是嫉妒的心，而是一种随喜的心。等我因缘具足，我有为者亦若是，于是你也因此而发起了想要成佛的想法，而这个是属于他力的。第二个，比如说在我们这个课堂上共同学习，你看到经论，那么也由经论当中的说服，你觉得理性上你能够接受，嘿，成佛真的是很棒的事情啊，非常棒的事情。于是呢，由文说法，你也会发起一个成佛真好，对不对？于是你也会想象啊，有一天因缘具足，哪一生哪一世，我就能够在堂下开悟，或者在树下，就一样，在某一个无佛出世的时代，我去那边八相成道。这件事情是非常庄严的事情，你起了称叹行。 所以由此为缘呢，会发起菩提心，这也是他力，这也是他力。第三个，当你用任何因缘，尤其像妙老啊，或者是他们弟子的讲经说法，墨学也有一点点染上这样子的想法，就会觉得有这种使命感，觉得菩萨障将灭。当你看到菩萨障渐渐没有人学啊，没有人学，而他慢慢变成末流，开始没有人重视他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要住持而且传承如来家业的这种使命感。那这种使命感是属于自力因缘，自力因缘，因为真正要去做这个菩萨藏的传承，那么一定要你如法修行，对不对？你自己当作是一个好样，然后给别人当作是一个身教，那么你更的做的事情，你就要为他怎么样传承这样子的善根，继续让多一点人因为这样子的因缘能够学习而得到增上，得到增上，跟你呢同发菩提心，同成佛道。这个是由住持法呢来发起菩提心，这个是属于自力。那么第四个，由见难得啊，由见难得，就是见到我们今天的末法呢，浊恶众生呢烦恼出众，烦恼出众，而佛法是唯一从根本上解决烦恼，不再受苦，对不对？不再轮回，能够出三界，证得涅槃为上首这条根本之路。所以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是这么难得，而这么难得的事情，我今天现前已经听完，我已经直遇，对不对？你会有难遭遇想，那么你有难遭遇想之后呢，你就不放过现前的因缘，怎么样？好好的如所说行，真的把这些善根完全都回向，把善根跟一切的福德因缘完全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是四个缘。那么缘当然是比较间接的事情，那底下呢就介绍四个因，而四个因的第一个就是要结缘啦。前面我们讲啊，整个发菩提心的因缘是基于什么？基于种性来的，基于种性来的。而种性是维系不可知，我们只能够从三业六根所摄三业的初相啊来看到一两分。可是我们前面也在种性的那个地方看过，你纵使具有种性，但是如果你没有随顺波涅盘的因缘，它还不见得会现行。好，比如说你的生计很困难，你可能会因为从事生计，于是你暂时的忘掉你种性那一部分。所以不要因为你的种性相没有现行而就自己啊，我不可怜啦，我不是这个料啦，我姓料，但是你是不是那个料啊，就不一定了啊。所以就不要那么快的做决定。所以前面你看很弥勒菩萨很慈悲的告诉我们，我们或许是有种性的，只是有障缘，所以没办法现行。于是种性这个地方你就按耐不去理它，不必去证明有还是无，你就可以相信它是有的。有怎么来去现行？具足因缘，势力具足，看它显不显现嘛，对不对？那只要因缘具足它也显现了，那不就证明有了吗？如果你因缘不具足，你就在那边猜有没有，有没有用？没有用。何况这一生所栽培的世因，它的串习力就会在来生变成什么？就变成种性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一生串习因缘力有没有浪费啊？不会浪费，阿赖耶识所留下的痕迹，它就是我们今生的习所成种，来生的本性诸种，对不对？我们讲的有为的佛性就是这个东西嘛。所以你根本不必假设你种性的有无，尽管在因缘力上面自己去修集，让它具足圆满，只要做难遭遇想，而现前已经遭遇了，你何必放过这个证明有佛性的机会呢？所以这是第一个因。第二个因就是善有摄受，善有就是所有能够资助我们学佛的因缘，不管是人事物乃至一个法本，你请奉到一个法本，墨学都会跟自己额头相接，就好像自己做头跟佛足的这个顶礼一样啊。不是我们今天要跪下去，你到大陆去看，我们如果这边呢各国只要有诵经到大陆去，当然一定要你够大量了哈，他们护法居士是排两排啊，排两排，然后呢你那个经本捧奉到什么位置，他们就跪下来顶礼啊， 不是像我们这个诵经去的居士顶礼，是像那个法宝顶礼。好不容易请到一本，你知道在那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捧奉到一本法本，多么难得的事情。我上个礼拜，对，不是，就是最近的这个礼拜天，基金会办这个放生嘛，准提菩萨生日是哪一天？就是这个礼拜天嘛，就是准提菩萨生日那一天，基金会办放生，然后呢，大概下午啊，他们放生那一团，中午过后就回到这边来了，很多人在那个地方，那就有一位从桃园来的师姐。哎呀，就在后面结缘的地方看到华严经的那个套装的问名品，就是华严经问名品的那个 MP3 跟进行品的 MP3。 哦，他一看到有这样的结缘的东西，怎么这么方便就拿，他说他们在桃园没有，他拿到之后他说，哦，坐在那边对我们那个这个三楼柜台的师姐掉眼泪哦，又抱啊，又搂啊，又亲啊，又在那边称叹哦，这么难得，你们福报真好，知道吗？他那种难遭遇想，那种拿到手上那种难遭遇想，实在是，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善有色受。你常常对人事物起难遭遇想，起珍惜想，啊。起这样子的多少劫的因缘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成熟时，你起这样的想，那就在我们阿赖耶识当中种一个很深的菩提种。这是第二个发心因。第三个，面对众生，这个众生呢，当然只包括一般的心外的啊，自他有别的众生，更重要的是自信众生，你要多起悲心。尤其当我们读经读不懂的时候呢，不要瞎逃瞎你。不要就觉得自己哎呀种性瞎劣根气鲁钝，老用这种方式的骂。我曾经也为了这个事情讲过，在班上曾经讲过，你要对于自心众生跟所有三根普遍的众生要多起悲心呢。悲心的意思就是说，只是今天因缘不具足，我没办法为他解难，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的能力具足，我也应该为大家把这样子的法义，把这样的文字障碍，把这样的学法的困难跟障碍都能够拔除，令大家毕竟现前得安乐，对不对？这就是悲心，包括对自己也一样。今天纵使我是那位林师兄吧，有人来跟我讲说你讲的法都还不入流，我说感恩，那请问您可不可以教我怎么样能够更进一步，对不对？你就把自己当做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嘛，每一位都是善知识，这样子来看待。你真的去学习，那这不就是多起悲心吗？多起悲心吗？悲心就是多修集有利自己菩提种子增长的因缘，你去为他多修集这个事情。就像少了水灌溉水吗？少了肥料多灌点灌溉的肥料，多修集因缘，让他能够在因缘具足的环境条件底下，能够继续不断的增长广大。这就是悲心的作业嘛，悲心的作业，多起这样的想吧，这个能够让自己纵使心情很不好，比如说最近你碰到一个心情很恶足的代际，你也觉得说哦，把自己当作是第三人想，然后呢对他其实是你自己也起悲心想，对不对？就是我过去生不晓得怎么样的业，这样的业甚深因缘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要起悲悯想，对不对？尤其现在如果我今天发起菩提心了，不用人家来跟我讨债，我就应当要对别人行布施，对不对？持戒忍辱的功德，何况今天来讨债，对不对？那就早一点把这样子的这个逆增长缘给了了，人家成就我的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跟忍辱波罗蜜，所以你应当也起这样子的悲悯心。所以这个是第三发心的因。第四个发心的因是对于无间无缺生死大苦大难这件事情呢，不起却位心。记住哦，大乘非常重要的不是厌离生死，而是对于生死的因缘起悲心，用悲心来调练你的却弱却劣心。大乘跟二乘非常不一样的事情，二乘人是对生死起对立观，要远离生死，这样子来做修业的增上缘。但是大乘呢，把生死当作自信众生的，当作你要去度化的对象， 不当作是一个远离的对象。生死的大苦不是你一个人在受，是所有大家的共业，对不对？而只有大家同样的学习佛法，才能够同成佛道。所以我们把生死当作是一个功课，不把生死当作是一个远离业。这些事情是大乘跟二乘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在此跟我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第四出发心源，就是对于无间生死呢，不起却位心，不起却位心。好，这个是大概上礼拜所讲到的四缘跟四因。于是从这四缘四因大概规划啊，大概划分一下，属于自利的有谁呢？我们逆着回去看，对于生死不起却位，是不是自利？对于一切的众生起悲心想，是不是自利？还有相信我们的佛性，也就是种性具足，是不是也是自利？他只是要你一念清净的信心嘛，啊，然后再往前，见到我们现前能够清净到般若波罗蜜一切的经卷、学佛的因缘跟善知识，起难得想，这是不是自利？他就是一个随喜心呢，啊，不带他缘哦。还有呢，看到菩萨藏将衰没，而你起了什么？住持、护持、流通，乃至于如所说行，为他演说。这样子的十法行的心，这样子叫做住持法，这个也是属于自利。特别标列这几个当作是自利，所以我们呢来继续看四利的部分。新闻分版在1145页。好，我们看到上个礼拜把上上礼拜所做的结论的部分在1146页。好，1146页新闻分版是第四行。弥勒版的话呢是在2871页长安文的第一行。若诸菩萨依上总别四缘四因，就我们刚才才复习过的四缘跟四因，于中我们大概瓜分为自利跟他利。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分成因利跟加行利呢？因为因利其实就是自利，自利是我们这一生的习所成种，因利就是我们过去生带来本性助种，是溯习利，对不对？是过去生溯习带到今生来说表现的三业的种性相啊，所以它是属于一类的啊，一类的。那么他利当然就是因为你自利之外其他的因缘啊，比如说有闻他人说法，这个是不决定的事情，对不对？好，你因为他人的因缘或者是其他人事物的因缘，你就起了什么？起了一个我这一生要修集因缘，起加行熏习阿赖耶识的菩提种，所以这也是属于一类。那我们这边就料减了无动因缘跟有动因缘两组。所以上礼拜特别请各位特别注意这个不动的因缘。什么样才是不退转不动的因缘呢？怎么样才能够坚固我们的菩提种呢？他说啊，若诸菩萨依上种别四缘跟四因当中，或有自利，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标举出来的五个。所以呢，你们就不妨在这里啊，天的部位你就把那五个就写在这边啊，种性具足啊等那五个啊，我们前面所讲的自己标在这边。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就不会只是单单只有这句话，它就等于是个结论。结论呢就等于把你前面的东西做个整理。记住哦，每一个名相的定义那是一回事，那是一个文字障碍。等你懂了以后呢，你对那个文字大概是讲什么你有个概念，可是重要的事情是要做整理。整理能够帮你记忆，产生念根啊，念根可以让你在所有一切时候呢会有力量现前。所以呢，这个料简啊或者是劫略啊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帮助你去做整理。论的好处就是它有这些整理的功夫啊，是论主帮我们做的事情。所以这边就告诉你，把前面的五个因缘抄下来就是自利，而自利成就了信借文舍会的三根带到我们下一生去，在六处带出来跟六度相应的，那就是溯习力，就是因力，对不对？就是种性力的意思。那么有种这二力呢而发心的呢，当知此心是坚固无动，是不容易由因缘来退转的。但是呢，如果是由像什么这个听经闻法啦，见到佛菩萨的神变啦啊等等这些因缘， 跟了这姻缘，然后呢你才起驾行，那就会难保有那个一天打鱼十天晒网的姻缘，因为你都等别人嘛。比如说如果这两个礼拜因为我不上课你们就不读书了，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他利的关系？是啊，因为有来上课你们才会随着我课的这两个小时随着文读一读啊。好，所以呢这是他利姻缘，他利姻缘就有退转的几率大，大过于自利姻缘。所以记住，我们说修行一定都要消归自性，把它当作是你的平常心，把它当作你工作生活的必然的一部分。如果你没有办法把它整理成你自己平常心生活作息的纪律的一部分，那么修行是得不到利的，得不到利益的。所以他说啊，他利跟加行利当然是一个增上缘，但是种子恶利而发心者，当知此心是不坚不固，亦非不动。只要有价值观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事情，你就转而他念了嘛。所以这个念力呢，它是不具足的。好，由此之故，我们就把这个四因呢的相为相，再往后就立下了发心退的四个情况。好，请看底下，有四因缘能令菩萨退菩提心，何等为是？一，种性不具；第二，恶有所摄；三，于诸众生悲心微薄；第四，于极长时种种猛力无间无缺，生死大苦难行苦行，其心极生却未进步。如是四种心退因缘与上发心四因相违，广遍其相如前因之。就把前面呢我们才刚刚读过的四因呢种性具足、善有色受、多起悲心、无诸却位，那四个的相为相，请看前面的名字言说性相的定义，跟这个东西相为，于是呢我们就会有退心的因退心的因。于是底下呢就为我们来广分别一切的不退相，所以新闻风版丑恶改个字，那个因字啊改成广不退相，就是广分别不退的形象。最初发心坚固的菩萨略有两种，不共世间甚稀奇法那么这个所谓的甚稀奇法，在后文48卷会有详细的说，所以我们这边不讲的太复杂齁，只从常常念过就好了。辟寻记我就不打算跟各位消了，因为到了48卷我们学习的时候呢就会讲，就文本身我们大概了解就好了。哪两种不共世间的甚稀奇法呢？他说何等为恶？第一个，一者摄诸众生皆为眷属，就是把所有众生都当作无量劫来曾经跟我有过亲爱眷属因缘的关系人。因为你今天不了缘起嘛，不了三世乃至于无量劫来的这么多眷属的因缘，所以呢你根本不知道。所以最简单的话在这边呢请写四个字，当观一切众生怎么样，冤亲平等，不要做冤亲想你也不一定非把他当作是你前世的父母，因为有些人很难这样子想。好，我也不鼓励这样子想，我只愿你们多去起平等心想，因为你根本不晓得他是冤是亲嘛，他的自信眷属因缘关系为何，你根本不得知缘起甚深，你没办法具片观无量劫的因缘。所以最稳当的一种观察就是观一切众生冤亲平等。所以我尽量用平等心，用直直心对待一切的眷属。而今天如果我是修菩萨行的人，更应该用利他的心，对不对？更有利他的心，因为我不了解现下所现的冤亲的现前因缘可能是虚妄分别来的，那么我唯有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把一切的众生看作冤亲平等想。如果你能够增上的话呢，就依我们下个礼拜听那位仁波切所开示的四无量心，你把大家都当作亲眷想，亲爱因缘我们过去都没有还都没有感恩还报，那么何况呢你今天触恼于众生呢，这是第一个。 好，这叫做第一个，不共世间甚稀奇法。第二个，二者色眷属过所不能染，就是色，色就是笼络或者是这个色受啊，色受对于一些眷属色受的过失呢，你不会有那样子的染着，也就是说你在色受众生的过程当中不会起一些染污心。那么主要是哪染污心？他说底下标列有两种色眷属过，当我们色受众生，什么叫色受众生？比如说我是老板，对不对？我聘用一些人，这是色受众生。好，我是一个大家长，我怎么样去对待我自己的家人，这个是色受众生。好，所以前面已经把所有众生都愿意看作是我的眷属，纵使你没有办法把所有众生看作眷属，好，你有一定范围的眷属，那你怎么对待这个你所认定的眷属？这就是你不要有这以下两种过失。哪两种过失呢？位于眷属饶益损减，第二染污为顺，如是二事菩萨皆无。也就是说真正菩萨行的行者是不会用这种两种过失去对待他自己所摄受的众生的。我把它讲成白话，我们就不看后面，因为后面文其实也蛮难看的，我用我的白话解释给各位听。第一个，什么叫做于眷属饶益损减？如果你的亲眷当中有人对你有利益，对你的帮助比较大，你就对他比较好一点，他对我没什么利益，我就根本不理他，这叫做眷属饶益损减。那个饶益跟损减中间加个顿点，就可以知道了。如果他对我有利益，我就对他好一点，他如果对我没有利益，我就根本不理他，对不对？更不要说是恶言相向了。于是呢，你就有不平等的对待关系，这就是色眷属过的第一个。第二个染污为顺，其实他应该绕过来，这个眷属对你有为，对你有顺，于是你对于他对待你的为顺的相应行，你起了染污的想法。其实你是爱他的，你是关心他的，可是因为他违逆你的想法，所以你就会很生气，对不对？这个因为他违逆你的想法而你起了一种烦恼生气的一种心所，烦恼心所，这个是染污行。他随顺你，其实他背后是阳奉阴违，你不知道，对不对？他随顺你，你就觉得哦，你觉得被抬轿子，被捧得高高兴兴的，你就起了几个娇慢心，这个也是染污心来着的。只要你的眷属对你的顺跟违，你起了娇慢、嫉妒、烦恼、小随、大随、中随等这一些的心所，这叫做染污。起了种种世间的啊，世间随顺相违的啊，这个随烦恼或者是烦恼相，这些呢都叫做色眷属的过。所以简单一句话嘛，从前面的色一切众生为眷属，或者是两种过失，都讲到一点事情，平等心，或者再讲直接一点，直直心。你要升观缘起，知道。所有一切的真实并不是你表面上所分别的那个样子而已，每个人会对你怎么样的表现其实是有因有缘的，你应该多去学习这个因缘，要去遍观这一切的因缘，不要句下结论，多修学事无量心，多修学平等真如想，多去观广大甚深的因缘，不要句下结论，句下结论就会随顺自己的虚妄分别而造业哦，而造业。所以呢，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用平等心去修持，这样子所发起来的菩提心就是不共世间甚稀奇法。好，这是由不共世间相所安立的。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二，由异乐啊，由异乐。异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今天对待万事万物的一种动机啊，一种动机油然而生的一种动机，这是意乐。或者你做什么事情会让你觉得有增上啊，增上想啊，会把它做得更好，什么事情你会一直不断的求进步做得更好呢？这就是意乐。他说了，最初发心坚固菩萨于诸众生发起两种善胜意乐。韩老底下又讲了七项怜悯，那有点多余了，因为他后面长安文本来就写了，所以我们不看批寻记，直接看长安文弥勒菩萨的说法。 他既然这边说有两种善胜一乐，那么指的是哪两种呢？一者利益一乐，二者安乐一乐。那么利益一乐旁边呢，你写一个悲，安乐一乐旁边就写一个慈，这是跟这两个心所比较相应的。你看从底下弥勒菩萨的定义就可以看得出来，何谓利益一乐？利益一乐者，就是所谓欲从彼诸不善处，不善处其实就是所谓的恶行相应处啦，或者是受苦之处啦。如果你看到有一个眷属或者是一个众生，他即将行恶行，或者起了烦恼，或者在受苦，你就起什么？底下这个想法，拔济众生，安置善处。拔济众生就是劝慰他的心，令他离苦，或者呢，安置，安置的意思并不是把他拿来摆来什么地方，而是告诉他一个他可以有选择的善行的选择权，不要让他觉得说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不得不去行这个不善行。其实告诉你，你这个事情可以有善的选择，不尽量要随顺不善行去做，这个叫做安置善处。对于众生起恶行的因缘具足的时候呢，你就令他不要去造，因为造这个不善行会受苦啊，对不对？会受苦的果报啊，所以令他能够不要去造恶，进一步劝他去做善，让他不造恶，更进一步积极劝他去行十善相应行。这个就是这段话，利益一乐。所以利益是现前的问题，短期的，对不对？现前你要令他已经在恶行的边缘了，你不制止他马上就造业了啊。所以是利益一乐啊，是极其一定要去马上解决的问题。安乐，安乐就比较有点远程的想法了。你看他底下怎么定义，安乐一乐者是所谓与贫愧无依无护诸众生所离染污心，欲与种种饶益乐具。那后面呢，大概对这每个字都差不多有解释啊。那么贫跟愧，贫跟愧有什么差别啊？啊，贫跟愧有什么差别？贫跟愧有什么差别？贫是少，愧是缺乏，那不会的物件啊，那有了但是不够用啊，这个是贫跟愧的一点点差别。那么无依是说没有眷属，无护呢后面就解释没有救护，都不当口啦，啊不要不够说啦，不当给你集齐，不你没有大人照顾你嘛，你没有有福报的人照顾你嘛。无依的事情是你底下没有眷属嘛，没有盼望嘛，啊，这些呢都是鳏寡孤独的因缘事。那么对于这些贫困无依无护的众生呢，你要离染无心。离染无心就是不寄望你今天对他任何的这个对待呢，你希望有任何名闻利养的回报，并没有这个东西。所以重点是要离这些过失，离染无心。那么你就把自己有的饶益乐具，能够令他远离贫困无依无护的因缘果报啊，那个你的福报的果呢，愿意跟他分享，令他能够得乐。所以这边呢是比较得乐的部分，与乐的部分。前面呢那个利益啊，是比较谈到拔苦的部分，令他不要去造恶行受苦的果。那么这边呢是给他得到饶益的乐具，这是两件益乐。你经常对众生起这两种想法，就是慈悲想，对不对？那么你就把自己的禅定喜心跟大家分享，这是喜，愿意跟大家分享你自己所有的，这叫做舍。好，这就是我们四无量心的修行相关键的地方。好，这是有益乐。我们前文也讲到，种性的发心有两种，一个是在六度相应行的白法有益乐跟加行，有没有？你要有这样子的益乐，益乐是益业，而加行就发注于身跟语，所以益乐旁边就写益业，加行这里呢他又讲两种加行啊。最初发心坚固菩萨有两种加行，一者为益乐加行，二者为正行加行啊。益乐加行就是前面那个东西， 有对众生呢起什么？起利益想或者是安乐想啊，令这样的想法呢日夜增长，这个叫做益乐加行。加行就是修法，你平常呢就经常在打坐的时候呢，缘无量众生为缘，比如说先缘自己的亲属，再缘自己的冤亲债主，再缘一切根本不认得或者是三世一切法界的众生。你这样子观想，观想之后呢，你就观想你今天把你自己一切福报的果跟大家分享啊，或者令他离开不善之处，这个就是起益乐加行，懂吗？纯粹是观修的哦，不是真正你要真正怎么样的照做。那么正行加行就是自己要真正去做，而做哪两件事情？成熟两件事。何谓正行加行者？就是所谓于日于夜能至成熟，成熟要用两次。底下一个是佛法的加行，第二是给予众生，所以要成熟佛法的加行，第二个要成熟众生。成熟佛法的加行是为了自利，成熟众生是为了要能够安置众生得利益跟安乐。所以前面呢佛法加行旁边就写自利，给予众生旁边就写利他，你要承受自利跟利他的两种啊，两种因缘，这叫做正行加行。那么佛法当然通文思咯，加行就一定要是修三摩地，所以主要就是依着佛法的正见呢，文思修入三摩地，这样子一直不断成熟我们的信戒闻舍会的善根。你也一定要成熟众生，用怎么样成熟？用利益想跟安乐想啊，用这两种想法，那么随能随利，依前所说益乐加行，其与益乐啊，其与利益跟安乐两种加行。记住哦，随能随利，有没有看到这四个字？请各位用荧光笔画下来，要随能随利，随顺因缘，重要的是训练你这一念益乐心。而在加行的时候呢，一定是随能随利，而益乐心一定是无边广大想，对不对？乃至于三世无尽想，这个是重要的。可是到了正加行的部分呢，那就是随能随利，绝对不能做勉强，因为勉强你就会断了弦了。修行的加行一定要调那个弦呢，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所以一定要随能随利，就是随顺因缘。修行就是要观察因缘，修集因缘，这个事情是不二之道。好，这是第三门，由加行。那么再来就是由善法演示。最初发心坚固菩萨有两个增长大善法门啊，这边每次都讲两个，对不对？哪两个呢？一则自力加行，自力加行就是一直不断的每天当作定课，每天只要一醒来立刻就观修发心的念发心的念修啊，那个因缘，那么让自己呢对于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信实信德，信自己一定能啊，把这样的信心一直不断的增长广大，这是第一个增长大善法门。第二个利他加行，能脱一切有情众苦。记住，今天如果你放逸一天，跟你有缘的众生就要多等待一天，如果你愿他们早一点离苦，你就应该要自己多精进善根，莫放逸，是吧？所以这边就告诉你，利他的前提能够来增上之力，就是这个想法，能脱一切有情的众苦。而你要令众生脱苦，一定要你有善根加倍力，能够照顾能够帮助他们得法。所以呢，能脱一切众生苦，这是一种坐想，而这种坐想能够让自己成就能证无上正等菩提的加行力。这是不是兼顾你菩萨发心的两个互依互缘的因缘呢？于是他说啊，这个是两种增长大善法门，就是跟涅槃相应，能够证得早日成就涅槃佛道的因缘，两个增上的想法。如二 增长大善法门，如是两种大善法具，两种无量大善法藏，当知一耳。所以呢，前面讲门，所以这边的差别就在这个三个字，第一个是门，第二个是具，第三个是障。门就是生长，或者是进出，本来没有，所以你要呢，把你外面所积集的因缘呢，入到这个门，或者是入到这个门之后呢，去挖那边的门内的宝藏，对不对？就会一个从无到有，一个要发心起正行，透过一乐，透过加行，对不对？去趋向于那样菩萨发心的因缘。而有了因缘之后呢，你要经常怎么样去串习它，这个位置聚，聚就是积极，你要去积极它。那么积极加了之后呢，它就得到任持不失的地步。大善法藏，藏的旁边就写任持，聚的旁边就写串习，那么门的那个部分就写清净。先透过清净，然后呢积极串习，然后呢承受成就什么任持不失的功德。所以一切的涅槃相随顺的一切善法都要透过这三件事了。透过这三件事。好，这是把这三个字呢拿出来，就可以知道我们成就善根就有这三心了。接下来卯二他说显殊胜。最初发心坚固菩萨，由初发心求菩提故，所设就是包括你所修集的一切善法呢，比于就比就是比度，跟其他一切所设善法来比呢，来比较呢，它显现出两种殊胜啊，两种殊胜。哪两种殊胜呢？一者因胜，二者果胜。好，先解释什么叫做因胜。所谓诸菩萨所设的善法，你我们这一生以及生生世世以来所修集一切的善法因缘，皆是无上正等菩提的能正因。而能正因旁边请写几个字，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经说一切善法是般若波罗蜜，对不对？乃至于三七道品是般若波罗蜜啊，种种一切都是能证得无上正等菩提的能证因，而能证因就是般若正智。所以我们能够让自己的心劝发无量心，去一直不断的骗学一切的世俗世间善法，而于中要透过缘起正观而了一切法无自性空，这样子就是能证无上正等菩提的因。所以你骗学一切法都没有白费的，这些东西只要能够证到性空缘起的正观，你就可以证得无上菩提的因。好，所证的无上正等菩提就有四智三身啊，这样子的一个涅槃菩提的圣果。于他说所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持果故，而这个果呢，比起三乘菩提来讲是最殊胜的，对不对？尤其是高过于二乘，如果比二乘都高了，那比一切凡夫世间的善法它的果来得更高。因为世间的善法最多最多到色无色天，对不对？果报寿命再长最多八万劫，对不对？不可能高过，我们只要往生净土它就无量劫了，无量寿了，何必跟这个东西比呢？所以他说啊，这个果也一定是殊胜的。所以他说啊，比喻就是我们把这种无上正等菩提的圣因跟圣果呢，跟所谓一切声闻独觉所学习的善法去比较，尚为殊胜，何况跟一切有情所设的加上两个字世间的善法去比较。因为声闻独觉已经是属于初世间善法，所以菩萨藏的因果都比二乘的因果善法相应行来的殊胜，那更何况比起一切有情他们的世间善法的因跟果就更为殊胜了啊！简单这样子消文就是这个意思。是故菩萨所设的善法比于一切所设的善法因果都俱胜啊！从因能证因来讲是般若波罗蜜，所以它更殊胜啊！比起我们的分别智是殊胜很多的。对于果来讲的话呢，它的菩提跟涅槃的圣果是又高过于二乘菩提，更不要说是高过于一切世间的善法。好，这是 鉴别他们的殊胜。好，第五颗有胜利，就讲菩萨的发心，他的胜利。最初发心坚固菩萨略有两种啊，都讲两种哈，有两种发心的胜利因缘。第一个，初发菩提心已，即是众生尊重福田。白话的话就是说，你只要初发心，所有一切众生都把你要当作可以种福田的对象，所以一切众生皆应供养啊，皆应供养。不过呢，当然供养的真正最胜福田是佛啦，对不对？加来再来呢，就是二乘的圣者啦，阿罗汉啦，啊，圆觉毕啊毕之佛，这些成就圣道的当然是大福田。不过你只要初发菩提心已，那么约三乘菩提的圣人而言，我们就有跟他们相似应众生供养的福田因缘。也可以做一切众生的父母，那因为发菩提心就是起对众生摄受想嘛，对不对？愿意摄受一切众生当我的亲眷，愿意为他们做任何的利益想或安乐想，所以呢，这样的心就像是做众生的父母一样。好，那这个是第一个，你就会有这样子的功德力。第二个，他有什么胜利呢？他说：“二者，初发菩提心已，即能摄受无恼爱福，把无恼爱福这四个字画下来，因为你再也没有仇人了。”对不对？再也没有不能原谅的人，再也没有跟自己过不去的人，所有一切的众生从你发菩提心以后都变成你成佛的正上缘，不管是顺正上缘或者是逆正上缘，你根本都不会觉得众生是故意触恼于你，你更不会有回报触恼加诸众生的想法。请问，如果你能够不以众生为侣啊，为对立的伴侣，请问你心情是不是过得很舒服？是不是睡觉是不是会很安乐？你会不会觉得鬼神是来吵扰你睡觉，障碍你今天学佛的因缘？不会，你都会觉得观他们是护法啊，观他们是护法。好，所以他说啊，即能摄受，你就可以获得什么无恼害福。放眼望去，众生都没有跟你作对的人，你不觉得你很福报很大吗？啊，满天下都是佛菩萨，只有你一个是行者，你是善财童子，到哪里去都是你参学的对象，你不觉得你随时随地都在学习进步吗？所以你就没有受诸恼害，你当然也不会加诸恼害于众生，你就会得到这样子的福报。所以他说，由此菩萨成就如是无恼爱福，得贝轮王护。把轮王护夸呼起来，背就是超过，超过轮王的庇护所守护的功德力还要更大，因为在我们的四天下当中，谁最大？金轮王最大，当然有金铜铁金银铜铁这四轮王啦，当然金轮王最大。那不管纵使最差的铁轮王，都管一大洲啊，对不对？这一大洲当中，你给他对起，你只要亮出他的名片，对不对？就得这个轮王的守护啊，所以轮王护是非常在世间法当中是非常殊胜的。你纵使在这个世间能够得到轮王庇护的保证，可是你得到无恼害福，他的功德力又比轮王对你的守护力还要更倍更超出许多。由是啊，由得如是护所护，这个前面那个护就是指轮王的庇护所守护的缘故呢。若寝，睡觉的时候；若悟，就是醒来的时候；若迷闷，纵使你六意识力不清醒的时候，一切的魍魉、药叉、宅神啊，宅神就是土地公啦，或者地基柱啊，这些人非人等的鬼神道，不能扰害，不能扰害。如果你觉得你的家灾不安，不免去大呼啊，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就好了。对不对？这是普门品当中告诉我们的最殊胜的，所以常持这个往生咒或者是大悲咒，这些咒句名句佛菩萨的名号。